我们拉出来，我们无法靠自己。这就是我们在那一场辩论中所谈到的。我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有说，这些争议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我们对 tulip 的 T 有何了解，也就是我们对于全然败坏这个教义以及道德无能的了解，我们被罪恶捆绑的程度和我们的堕落是不是真的很严重，严重到我们对上帝再也没有丝毫的渴慕，除非上帝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心中。耶稣是这样对尼哥底母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不能进入上帝的国。我们的主在和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有提到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他也说肉体是无益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必要条件必须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圣灵上帝的工作，就是他使我们从灵性的死亡中复活过来，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详细说明的内容，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接着补充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第八节接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什么不是出于自己的？就是信，这信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奥古斯丁对柏拉修这样说，马丁路德对伊拉斯莫这样说，加尔文对世人这样说，爱德华斯对乔恩西这样说，一直到今天我们对我们的朋友也这样说，信心本身是上帝赐的，来自于上帝，我们获得重生，于是信心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了。并不是说圣灵不管人的挣扎与抵抗，硬是把人强行拉到基督那里去。圣灵所做的事是改变我们心中的喜好与倾向，使得原先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我们，如今不但愿意接受，而且更不只是愿意而已。我们不是被拉过去，我们是自己跑到基督那里去，并且我们欢喜快乐地接受他，因为圣灵改变了我们的心。这颗心如今不再是可使心了，不再对上帝的命令与福音的邀请无动于衷了。上帝让原本死在罪中的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融化了我们刚硬的心，圣灵使我们从灵性的死亡中复活过来。因此我之所以来到基督这里，是因为我想这么做，但我之所以想来到基督这里，是因为上帝已经先在我的灵魂中做了一个出于恩典的工作了。若不是上帝这样的作为，我就永远不会有任何渴慕想要到基督那里来。因此我们说重生是先于信心的。另外我们改革宗思想也认为重生是神恩独作，神恩独作，这是个蛮华丽的用词。它基本上的意思是说，在这个称为重生 或新创造的行动之中，是上帝在人灵魂之中做工，而且这个工作是上帝独自做成的。做就是做工，工作的意思跟作用的作有关，独表示独自，所以独做就表示独自工作，也就是说成就在我心中的重生之功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力量做成的，不是他出五成的力我出五成的力，也不是他出九成的力我出一成的力，而是百分之百都是由上帝做成的，唯独只有他有能力可以改变人灵魂与心中的渴望，使我们有信心。当他在我们灵魂中施行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成就他打算借此成就的效果。上帝当初创造你，使你得以存在的时候，你并没有帮忙他，是他主权的工作使你开始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当他借着救赎使你获得属灵的生命的时候，那也是他做的，是他独自做成的，是他使你得以重生成为新造的人。因此我们称之为有效的恩典，绝对有效的恩典。这恩典一定会达成上帝所要达成的效果。让我来给你读一段话，这段话出自一段历史性的导言，是针对马丁路德最重要的著作而写的，由李维尔出版。至少马丁路德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它叫做《意志的捆绑》。这段历史性的导言是由两个人共同写的，其中一位就是巴克。我来读一小段这个导言的内容给各位听。是这样的，我们的救恩是完全仰赖上帝吗？或者说到底其实是仰赖我们自己所做的事？那些像亚米涅那样持后者观点的人都等于是否认说人在最终是彻底无助的，并且认半柏拉修主义为真理。导言的作者说，也难怪后来改革宗神学谴责亚米念主义为一种对天主教的回归，因为这种观点是把信心当作一种功劳，这是对宗教改革的背叛，因为他否认上帝在罪人的救赎中所拥有的至高主权，而这正是改教家在信仰和神学上最核心的原则。巴克等人在这段道，
这边讲到半柏拉修主义哈，跟天主教为什么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哪里？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阿飞来说，他们共同之处在哪里？半柏拉主义跟那个天主教很多地方不一样哦，但在这一点上面两个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反对什么？反对神人独作的，所以天主教呢，他认为他们除了除了上帝的恩典之外，他还加上很多我们自己要必须要做的事情，啊，那半柏拉修主义呢也是一样哈，他们也认为要除了恩典之外，人还有一部分的功劳，虽然人要做什么，天主教跟半柏拉修主义不一样，但是共同点就是，啊，不管有的人可能认为是百分之一而已哈，有人是0.1%而已，但是我们说什么？我们说是100%都是上帝，都是上帝的恩典哈，不是没有我们任何的功劳在里面。我们之所以会愿意相信哈，所以我们说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啊，我们家传福音，他接受了啊，你说你相不相信这一点？他接受了啊，我们说看起来好像是他的信心没有错，是他的信心救了他，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信心不是他的，如果是他的话，他就有功劳在里面了哈。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从哦从环境的角度，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说，哦，他因为这样，所以他相信了，啊，除非那个因为 是上帝，除了上帝之外，任何的原因你认为在人看起来都会很有道理的啊。从他的出生背景啊，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会相信。如果不是上帝拣选他，如果不是上帝要拯救他，他不会得救的。看到经历任何的再多的神迹奇事都不会相信的啊。那个圣旧约历史里面，谁经历的神迹最多？法老王经历的神迹够不够多？够不够精彩？法老有没有信？法老没有信，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上帝说：“我要在他身上得荣耀，是得这个公义的荣耀。他的上帝的公义要在他身上彰显。”好，好，再往下看哈。
中所说的就和马丁路德对伊拉斯莫提出的反对一样，都指出说整个关于称义论的争议都只是一个表面的议题而已，在这表面之下有个更深层的问题存在，相关的争议都是因他而生的。这个问题就是在问说，究竟我们的救赎是不是唯独因着上帝的恩典。这就是马丁路德在他的著作《意志的捆绑》中所竭力要探讨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如果我们的意志真的是我们的肉体情欲的捆绑，而且我们也都真的需要从自己的肉体情欲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才能够得救，那么说到底，救恩很明显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的功，而不是我们用任何方式为自己做到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回来看讲义哈，第五题哈，圣灵在救赎当中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在我们的救赎里面，他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他？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视频讲到，啊，他压制人的挣扎跟反抗，啊，硬把我们拉到上帝的面前，啊，啊，我们是英文说 kick and 这个踢着脚啊。就像我们父母亲抱着孩子啊，他虽然不愿意哈，你要他不要洗澡，你硬是要把他，你把他抱起来，他力量比他大啊，他这个手脚乱踢，他不要，你硬把他拉到这个浴缸里面去，把他丢到浴缸里面去洗澡啊。上帝救我们是不是这样？他这边说，我们是甘心乐意跑到基督面前。我们为什么会甘心乐意跑到基督的面前？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首先是重生了我们哈，重生我们。这边用很多的比方，在圣经里面用很多的比方。什么叫重生我们？它改变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哈。所以呢，我们的心被改变了之后哈，我们的心的喜好跟我们的所有的倾向都改变了哈，都改变了。我们本来是上帝在这里，我们本来是反其道而行，我们是拼命的要离开上帝的哈，拼命要离开上帝。好，没有人会，他看到他就是一直要抵挡上帝，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哈。除非什么？除非上帝把我们扭转过来，他把我们整个人转过来，那我们就心甘乐意的跑到上帝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的人心的喜好跟倾向都因为重生我们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回转啊，所以我们甘心乐意到基督的面前啊，到甘心到基督面前。好，第六题呢？我们说有效的恩召啊，有效的恩召这个教义如何呼应全人的败坏？开始就讲啊，全人的败坏是这个加尔文五要点的第一点，是后面的四点的基础哈。如果你没有完全接受全人败坏的话，后面的每一个点你都会有问题哈。那这边讲到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有效的恩召是这个跟全人败坏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接受全然的败坏，什么叫全然？就是100%，我们是100%的败坏哈。哦，今天不再重复讲，因为我们上次花了两行的时间讲这个全然败坏。如果你接受这个全然败坏的话，你就知道哈，我们人是没有任何的能力啊。这个在前面的几课
Paul 讲过哈，说把它称为什么，我们是道德无能的，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是完全无能的哈，我们是道德无能的哈，所以救赎是百分之百的上帝的工作哈。那这边也有讲了另外一个说法是有效的恩召哈，上帝的恩典如果临到他所拣选的人身上的时候哈，我们是是必然有效的，我们是必然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那个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因为我们的心被改变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回转到他面前哈，所以这个恩召呢，上帝的恩召就必然是有效的。什么叫有效？就是能够克服，能够消除我们在本心上对神的原来的彻底的抗拒哈，我们原来对神是彻底的抗拒哈，这个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哈，就上帝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克服哈，或消除我们本心上对神的这个彻底的抗拒哈，我们就高高兴兴到神的面前来，再跟哈好。那时间的关系，我现在看这个下面这两题思考题哈，看大家能不能做一些简单的回应哈，那鼓励大家回去哈，再继续的思考哈。这个第一个思考题哈，是为什么在救恩的次序里面，重生在逻辑上是先于信心啊？这一点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反过来说，如果把信心放在重生之前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上到这边，我想你们应该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谁可以简单的30秒钟的回答？这个是可以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哈，但是看大家们能够提供个简短的回答。其实呢，回答第二题就回答第二部分就是回答第一题了哈，对，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有没有谁？干嘛？李杰。嫌疑 ，OK， 好，还有没有？好，再往下看哈，你回去自己想哈，哈，你回去自己想哈。这个解经书上有这个书上有讲哈，如果信心是先于重生的话哈，信心先于重生的话哈，就是亚米念派他们就是认为说是这个上帝。因为预知，对不对？上帝预先看到哪一个人会相信，所以他就拣选他哈。这是跟我们的拣选的观念完全相反的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如果信心是先于重生的话哈，啊，那重生就成为我们的信心的行为的，就成为我们信心的结果。因为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重生了哈。那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是我们的功劳，是我们的功德哈。那这样子的话，重生就成为上帝，是变成是上帝对我们的信心的回应哈。上帝对我们的信心的回应哈。好，这是跟我们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哈。好，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可以看到哈啊。那好，下面这一题，重生是神恩独作是什么意思？这一题就更应该回答来。慧萍，对，好，我们重生是上帝单方面的工作哈，上帝是圣灵在我们人的灵魂里面做工哈，所以经文说什么？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哈，直到永远哈，啊，这跟我们下面那课有关系哈。啊，那重生在圣经里面原文里面有很多不同用很多不同的词句哈 其中包括什么？重生就是 new creation， 是新创造啊，上帝重新造了我们哈 今天国涛分享说什么？大卫的祷告是什么？求你重新给我什么？ 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啊，好、啊，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清洁的心，啊、清洁的心是上帝的工作啊，上帝的工作啊。所以今天国涛的分享我也蛮有得着哈、啊，他说这个整个诗篇51篇的祷告啊。如果把它加上，如果把它加上这个在基督里的话，那他的祷告跟我们新约的祷告是完全没有两样啊。虽然大卫活在旧约里面，那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哈、啊，还没有来啊，但是他的祷告跟我们祷告啊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啊，在基督里啊。好，简单看一下，今天好像有带这个11课讲义的人不多哈，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测验题哈，测验题有的话跟我一起看，在第三页哈，在第三页。好，史普罗博士习惯用哪个用词来代替不可抗拒的恩典？是 A 璀璨的恩招、有效率的恩招，还是有效的恩招、有影响的恩招？有效的恩招哈 ，C 啊。第二题，信心和重生的关系是什么？是重生先于信心，还是信心先于重生，还是信心和重生同时发生，还是两者之间没有关联？重生先于信心，重生先于信心哈。好，堕落的人仍保有一点义和道德良善，能保有一点。对不起。时间上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这个题目到底是说，它是关系还是？
对，逻辑上的关系，啊，逻辑上的关系，对，好。第三题哈，堕落的人仍保有一点义和道德良善，能够响应良善，能够选择接受基督，这种不符合圣经的观点是。半柏拉修主义，还是幻影主义，还是奥古斯丁主义，还是柏拉修主义？柏拉修啊？
半柏拉修。
奥古斯丁啊？这是奥古斯丁的主义，刚好相反哈、啊，是绝对不是半。
这半柏拉修是吧？
这是柏拉修。
柏拉修。
对，是柏拉修哈，柏拉修，对。半柏拉修跟柏拉修区别在什么地方？半柏拉修说，他们认为恩典还是需要的，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它是必要的。恩典之外，啊，恩典之外还要加上人的行为哈、啊，加上人的行为，加上人的信心啊。这是半柏拉修是完全相反，柏拉修是认为这个是。没有恩典的，我们人可以自己选，我们人可以自己选择哈。对，好，不是奥古，就是不要压抑，千万不要，这绝对不是奥古斯丁哈，是刚好相反哈。好，第四题，在救赎当中，我们是如何到基督这里来的？我们是被拖到基督这里，还是被诱导到基督这里，还是我们奔跑来到基督这里，还是我们不情愿的被带到基督这里？我们奔跑来到基督这里啊。C 啊。第五题，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意思是说，人没有能力抗拒这个恩典。
对，
人没有能力抗拒这个恩典。这个问题比较 tricky 哈，啊，你也可以说是 A， 也可以说是 B 啊，书上的标准答案是说 B。他为什么说 B 呢？他说我们人一直在我们没有被拣选之前，我们在以前我们人本性上我们是一直在抗拒的，所以我们人是有能力能够抗拒的，直到我们重生了之后，啊，所以他这题如果加上那个前提，他说如果我们人重生了之后。能不能抗拒神的？你那答案就绝对是没有能力哈啊！我们重生了之后是，我们就不能够抗拒。我们重生之前，我们一直在抗拒哈，一直在抗拒。好，所以这个有些题目呢，这个出题的时候也是要小心。题目你要那个前提如果没有很清楚的话，那我们就 又容易哈得到错误的答案哈。好，斯普罗使用哪个用词来描述上帝在救赎当中的工作？是共同合作呢，还是神恩独作呢，还是神人合作呢，还是这个部分合作？啊，答案很清楚哈，神恩独作。好，好，现在打开。这一课呢，这一课也有，这一课的补充材料也是很好哈，啊，可以，大家可以回去来看哈，这补充材料把我们的内容都做了很好的总结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打开第十二页，第十二课的讲义，啊。好，最后一课了哈，圣徒的坚忍啊，圣徒的坚忍啊。好，为什么会要思考这个题目呢啊？思考这个题目呢啊？因为这个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哈，简单的说哈，你看这个简介的部分哈，他说在这个最后一个单元里面，斯普罗博士将教导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最后一点哈，就 Tulip 的最后一点。也就是圣徒的坚忍，啊，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吗？啊，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吗？哈，我们蒙保守有哪个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哈。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却落入很严重的罪当中，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不管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别人哈，啊。对别人来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浮现的。好，所以我们要得到很正确的解答哈啊。那他说这一课里面啊，我们要翻开圣经并回答这些问题啊。好，啊，尤其是针对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哈，如果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却落入很严重的罪里面哈，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人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哈，这样的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还是如果我们自己犯了大罪，我有没有失去救恩？上帝会不会不理我了？啊，我是不是永远沉沦了？永远沉沦了？啊，那啊，这个为什么特别重要？比如说，对天主教的人来讲，对天主教的人讲哈，他们说认为人是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其实真正重生的人，他们认为是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啊，因为他们说，如果你犯了他们所定义的大罪啊，你如果犯了大罪的话哈，你如果没有你就必须要到神父面前来告解，要经过这个忏悔礼，他们所谓的忏悔礼，他们有很多的礼仪哈，啊，如经过这些礼仪之后，你才恢复恩典。啊，那你才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那如果一个人犯了大罪哈，没有机会接受这个忏悔礼，没有机会忏悔礼的话，那你就离开世界的话哈，你的下场就是地狱。这是天主教里面很重要的教义哈，重要的教义。所以呢，改教的领袖就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发展出这个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哈。那这个也是，这是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的 support 哈。那啊。等一下我们要看视频啊，这个 Spore 用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啊，啊，比较重要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明白哈，啊，所以我们这一课的学习目标就是要定义哈，啊，什么叫做圣徒的坚忍啊，圣徒的坚忍。那也知道哈，啊，我们对这个很多人对这个圣徒的坚忍哈，啊，所提出的批判哈，啊，他们的错误的认知哈，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哈，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能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得到真正的啊，明白真正的真理啊，好，那也了解这个严重的罪啊，如何表示说一个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正重生的人啊，所以一个人犯了严重的罪，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啊？啊，他可能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他可能是真正是要下地狱的，但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经文很短，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哈，在讲义上有哈，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日子？再来的日子。啊，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圣经里面，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哈，不同的意思啊。就比如说在福音书里头，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说：“我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指的是什么？不是他再来，而指的是什么？他上十字架，他为我们受死啊。所以同样的词语啊，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头，在这里很明显的是指什么？是那耶稣，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啊，再来的日子。然后他说：“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样？保罗鼓励我们要对这个有什么信心？要对什么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啊！让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自己犯了罪，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如果这个人真正是得救的，这边说，在心里面动了善功的，谁在心里面，谁在他们的心里，或在我们心里动善功？是圣灵，圣灵是上帝，上帝在我们心里动的是这功的，他就一定会成全这个功。这一方面是什么？因为他有能力保守我们，他也必保守我们，他的应许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应许的时候哈，我们的信仰就坚固，我们就不会摇摆，我们不会 shaky。 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我们自己重生的，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救恩。虽然我们受到上帝的管教，或者是别人啊，你不要认为说他犯了这个罪，他就一定不得救啊。如果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会受到管教，对不对？大卫犯的罪大不大？那彼得公然三次不认主，他罪大不大？很多人问说：“哎，我比彼得还好哎，对，我好像没有三次，我最起码没有公开啊。”对不对？我的私底下有点可是我没有公开否认过主。那彼得三次不认主怎么办？他有没有得救？他显然是得救的。为什么？就是这句话哈，他在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日子哈。好，我们就我看哈有没有时间看这个事。好，第一个思考题哈，是当不一定，我们在这边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来回答哈，但是这是很重要的思考题哈，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认识自己的救恩哈，都很有帮助哈。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人原先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哈，有没有人原先自称是基督徒，后来却否认自己的信仰？那他否认信仰的证据是什么？重点在自称啊，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是不是表示他一定是基督徒啊？好，所以这里很值得思考啊。那你要观察啊，他后来一个人原先自称是基督徒，后来却否认自己的信仰，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啊？明白了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来帮助他啊。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啊，我们要怎么样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啊，回转到我们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子女上了大学之后就不去教会了，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我们怎样来帮助他们？我们没有办法抓住他的耳朵，把他拉到上帝的面前啊。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哈、啊，上帝会帮助他，上帝会在他心里面继续动工的话哈，那我们就有盼望。好，第二个问题是嘛，一旦得救了就永远得救哈，这个有不同的翻译哈，有很多地方是翻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个一旦的说法哈。那总而言之呢，他说问到说，一次得救或是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危险之处啊？ 当你听到人家这样的说法，当你想到这样的，想到这个的时候，啊，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这边问，特别问说，这句话是一个，他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哦，他问你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哈。第二部分才问说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哈？我们怎么看待？
是真理有危险。
好，有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在准备的时候，这才想了两个方面啊，看你们可能会想到更多。这句话有什么危
险？它容易让人陷，就是让那些，就是这句话一定要把得救讲清晰，不然的话会让那些就是本身没有得救，但是他认为他得救的这样的人陷入一种就是肆意妄为的一个境地，他会就是说啊，反正我得救了，我会就是这个前提一定要讲好，到底得救是什么。
OK， 这样非常好啊！啊，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我已经拿到上天堂的门票了。对，我随时都可以上车哈、啊。对，我现在先不用上。有人说我愿意相信哈、啊，但是我现在还要，我还年轻啊，我要做这个，我先去环游世界几圈。之后再来教会哈，啊，当然可能在环游世界第一圈的时候就是了。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说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哈、啊。对，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危险的地方，可能会成为我们放纵的借口啊。不管这放纵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哈、啊，好，那尤其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这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在什么地方？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心里在想什么？我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哈，啊，这个容易让人家认为什么？
有可能就不再追求了，我反正得救了。
对，
我不要再。成圣的过程，我只要在第一步，一旦得救了就得救了。
对，好。
这个人算是个真的得救，可能他不是真的得救，他没有完全知道他说新的是
什么。对对对 ，OK。我说这个，尤其是说一次哈，一次，人家的观念什么？用次数来说哈，好，那这个次数呢是外在的现象哈。我们说一个人真正得救是真正的重生哈，那是内在，真正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还是真的信心哈。如果心里没有真的相信，或是他的信心是有保留的，那他的口里承认哈，这口里承认很可能就是这样第一题所说的，他自称他是基督，他自认为他相信。他自认为他是相信的，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危险啊，另外一个危险，好，他可能认为我在某一次布道会上我觉知了，我走到前面去了哈，那个牧师啊替我祷告了，我得救了哈，那接着我要做什么都是我的事，我已经拿到这个门票，我找到门票放在口袋里面放好，那以后我做什么都可以哈。所以这两个危险是有相关的啊，是有相关的啊。好，那第二个问题说这句话是真理吗？
是。
怎么回答？好，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这句话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好，是真理。好，但是对这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讲，这句话就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啊。在那个豪土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什么？那豪土就是人啊，得到真理之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啊，就会结果的啊，就有结果的啊。我们如果是前面的三种土的话啊，那这句话就不是真理啊。只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啊，你的心是真正是豪土啊，这句话才是真理啊。好，我们来看视频。
今天呢，是这一系列改革宗神学基础讲座的最后一堂课。过去几天，我们一直都在探讨 TULIP 这个缩写，我们也对当中的用词做了一些调整。上一次我们探讨了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概念，我提到说我比较偏好有效的恩典。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补充一段非科学的复言作为结论。我要念一小段西敏信仰告白的内容，这是改革宗神学正统的教义标准，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格兰。这段内容提到了有效的呼召这个教义，他这样说：凡上帝所预定得生命的人，且仅止于这些人，他乐意在他指定与认可的时候，借着他的道与圣灵，有效地呼召他们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与死，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恩惠蒙拯救，他们的心在灵里蒙光照，以致得救，明白属上帝的事。上帝又除掉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并有效地吸引他们来救耶稣基督。上帝吸引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是自愿来救耶稣，但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使他们有愿意的心。我之所以再次提到重生所带来的有效恩典，并不是要重复讲上次已经讲过的东西，而是要准备好接着讲 TULIP 的最后一个重点，也就是 TULIP 的 P。 我没有要修改这个字母，我想你们听了会很开心。这个字母代表圣徒的坚忍，虽然我没有要修改这个字母，但我还是要修改这个单字。我认为圣徒的坚忍这句话会产生很危险的误导，因为它可能会让人误以为这个坚忍是我们所做的，甚至是我们靠着自己做到的。当然，我相信圣徒确实会持守信仰，凡事蒙上帝有效恩召，并且借着圣灵的大能而重生的人，确实会持守到底。所以圣徒确实会坚忍，没错。但我们能够坚忍，并不只是因为我们勤奋地善用上帝的怜悯。我们当中任何人能够持守信仰到最后那一天，唯一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坚忍，而是因为我们一直被保守。所以我比较偏好使用蒙保守这个词，也就是圣徒有蒙保守。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在蒙恩典的状态中，是因为上帝保守我们的缘故。这个信仰告白告诉我们，上帝有效地呼召我们信靠他。我们称这样的重生为上帝的主动。它指的是我们转变的第一步，我们是透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产而进入这个世界的。同样，重生并不是指基督徒新生命的全部，而是指这个新生命的开始，是第一步，是上帝的主动达成的第一步。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脱离灵性的死亡，进入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称这个上帝的主动为起点。我再说一次，这个起点是由上帝做成的。 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了什么呢？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他一定会完成他在我们灵魂里面所开始的善功。所以呢，关于圣徒有蒙保守，改革宗神学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一旦拥有，也就是说一旦你拥有了真实的信心，并且进入了蒙救恩的状态之中，一旦拥有就永不失去，如果失去了就表示未曾拥有。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人原先声称自己有信心，后来却离弃信仰了，并且抵制或否定自己原先表示认同的信仰。正如约翰在新约圣经中提到说，有些人离开了门徒的行列，他是这样说的，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这就表明他们是不属于。
这是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
我们的他们原先看起来像是基督徒的一份子，直到他们离开，离开了耶稣门徒的行列。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是有信仰的，但耶稣清楚地说过，人们声称自己有信心，并不一定就真的有信心。记不记得耶稣说过，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甚至在登山宝训的结尾警告说，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有许多人会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的名做那个吗？他将会把他们赶走，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并不是说我曾认识你们，后来你们变了，你们背叛了我，而是说你们根本就不曾属于过我那无形的教会有形的肢体。基督也用同样的言辞提到过犹大，说他从一开始就是灭亡之子。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提到说，父所赐给他的人，他没有失落一个，也没有人能从他手里把他们夺去。他感谢父，因为凡父所赐给他的人必到他这里来，他们没有一个会灭亡。我们可以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来列举新约圣经中一大堆类似这样的经文，使徒们不断地提到这样的保证，说凡是住在基督里的人都拥有一个未来的产业，这产业从创世之初就已经建立了，那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听到父说，来吧我的爱子，来继承天国的产业吧，这是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为你们预备好的了。不过我想要强调的部分是说，我们在信仰上的坚持并不是根基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即使在我们重生之后，我们仍然会犯罪，不但是犯罪，还是犯很严重的罪。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仍然有可能会跌倒，跌得非常严重。我们谈到灵命的倒退，也谈到道德上的过犯等等。除了亵渎圣灵的罪以外，我想不到有哪一种罪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不会犯的。我们可以看旧约里面大卫的例子，大卫确实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他确实是一个重生的人，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对于属上帝的事情有着深切的热情。但这个人不但犯了奸淫，而且还设下阴谋把他 情人的丈夫给害死在战场上，对吧？这个阴谋其实等同于谋杀呀，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我们也看到大卫在听到先知拿单对他说的话之后，对自己的作为是如何的深感痛悔。但重点是大卫跌倒了，跌得很严重。使徒警告我们不要高估自己属灵的力量。保罗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但我们仍然时常跌倒，远离恩典，不是彻底跌出了恩典之外，但我们确实会跌倒，会犯下很严重的罪，就跟使徒彼得一样，跟彼得一样，即使已事先被警告过了，但他仍然在公开场合中弃绝了耶稣基督，发咒起誓说不认识他，这是公然的背叛基督，他背叛了他的主。记不记得在这个事件之前，耶稣有事先警告过彼得，但彼得说绝对不会这样，说他绝对不会怎么做。还记不记得耶稣的警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看彼得跌倒了，但他回头了，他被挽回了，所以他的跌倒是暂时的。因此我们说，真正的基督徒虽然有可能会犯下很严重的罪，但绝对不会完全彻底跌出恩典之外。即使在教会中也有人宣称自己信主，却陷入严重又恶名昭彰的罪恶之中，严重到必须面临教会的惩戒，他们面临教会惩戒程序的好几个阶段，甚至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逐出教会。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一个真正重生真正的基督徒也可能深陷于罪中，因此被教会约谈，面临惩戒，被禁止参与圣礼，却仍不悔改，程序进行到最后就是逐出教会，他们被隔绝在基督肢体的团契之外，被当作不信主的人看待，被教会宣布为不信主的人。即使是逐出教会，这种惩戒也是希望受惩戒的对象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只不过是正顽固地纠缠在罪恶之中。这最后一道惩戒程序是将人隔绝于基督肢体的团契之外，圣灵会借这样的惩戒使他们悔改。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又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哥林多教会中那个有乱伦的人。各位都记得，哥林多教会没有对这个生活不检点的人采取任何惩戒，所以保罗必须责备并告诫他们，命令他们把这个人赶出教会。他被赶出教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悔改了，于是他想要重新进入教会，但是教会却不同意，所以保罗必须再次回去对他们说，当初之所以把他赶出教会，就是为了要使他悔改，现在他已经悔改了，就要让他回来。就像基督在彼得犯下背叛的罪行之后，仍然欢迎他回到羊群之中。总之，基督徒仍然会犯下很可恶很严重的罪，但却不至于一直持续而不改变。那么那些在我们面前曾宣称自己相信基督后来却离弃信仰的人，我们该怎么看待他们呢？首先就是要用爱心看待他们，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灵魂真实的情况如何，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没办法读别人的心，你们无法读我的心，我也无法读你们的心。上帝要我们谨慎且明智地观察彼此的行为，并且据此评估与分辨。但是就算我熟悉你的行为，我仍然不知道你灵魂的情况如何，你也无法知道我灵魂的情况如何。所以在教会的团契生活中，上帝要我们格外的互相包容，并且要用爱来遮盖我们当中许多的罪。不过上帝确实能读我们的心。若上帝说一个人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的信心，那我们就能确定这个人的确从来不曾拥有真的信心。但如果我们刚好遇到某个人正长期处在严重的堕落之中，而且还公开的弃绝了信仰，我们是否能因此确定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就像还没悔改的大卫一样。如果我们那天也站在营火旁边，听到彼得说他不认识耶稣，那么我们一定也不会认为彼得是个基督徒，因为彼得当时正处在严重且持续的堕落之中。我们可以希望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只是暂时离开而已，他们将会回来。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两件事可能是真的。首先，也许他们一开始的宣称就不是真实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宣称而已。他们从来都不是真信徒，或者他们的宣称是真实的，他们也将会回头。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就交给上帝吧。新约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说，那独自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圣灵，他使我们复活得永恒的生命。上帝的拣选目的就是要使他的百姓能够安抵天家，对吧？所以他应许说他一定会完成他所动的善功。圣灵不只是让我们开始有基督徒的生命，圣灵也会洁净我们，使我们认罪悔改，他也帮助我们在试炼中坚忍。说到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保守工作，有两个重要的用词我们要了解。其中一个是我们都受了圣灵的印记，第二个则是上帝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们先来探讨第二个。所谓凭据这个词是来自圣经时代的商业用语，这个用词在我们现代的同义词就是所谓的保证金。当你要买房子的时候，你会在签合约的时候支付一点金钱作为凭据或是头期款。据此表示说你保证你会去贷款并且完成这笔交易，把剩下的钱给付完。为了表示说你是真心要购买的，你会付头期款。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付了头期款之后并没有把后面的款项付清，也许他们一开始就不是真心的，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情况导致他们无法把剩余的款项付清。但是弟兄姊妹，当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作为凭据的时候，当圣灵亲自住在你里面的时候，这是天父对你做的保证。你会怀疑天父最后不会确实把款项付清吗？他不是用金钱来做保证，而是赐下圣灵自己来住在我们里面。他借此保证说他会完成他所动的功。他不但是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他还使我们受圣灵的印记。当上帝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写下我们的名字的时候，他可没有准备橡皮擦呀，他一写下就永远写下了。他使我们永远做他蒙爱的儿女。最后呢，我们之所以对我们的未来 有信心，并不只是因为我刚才简略提到的圣灵所做的工，同时也是因为耶稣持续在进行的工作。
后面这一段特别重要，大家仔细也听，前面那些我们前面几课都或多或少。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倾向，有时候我们会倾向认为，当耶稣来到世上并活出完美的顺服，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做到我们所没有做到的，并且他借着被动的顺服，用完美的代赎替我们付清了赎价之后呢，就已经完成我们需要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了。其实我们忘记了，当他升到天上去，坐在上帝右手边，受加冕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他并不只是去天上做王而已，他也是升上天去做我们的大祭司。身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天天为我们向父代求。耶稣为我祷告，为我最终的得救祷告。他不只是在约翰福音17章那边祷告让门徒得以不至于从上帝手中被夺走，他同时也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被保守。看看犹大跟彼得，他们两人都背叛了基督，其中一人是信徒，另一个不是。他们两人的行为都令人憎恶到了极点，他们都彻底背叛了基督，他们的行为也都有被基督预言。耶稣告诉犹大他所将要做的事情后，就对犹大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就把他打发走了。但是当耶稣对彼得预言说他将会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耶稣接着说了什么，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不是说如果你回头的话，而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有信心能够在试炼中坚忍，但我的信心不在于我坚忍的能力，我的信心是在于基督的能力，他能够借着他的恩典与他为我们代祷的能力来支撑我们，他将会保守我们安然度过试炼。
你听了这段最后的感想是什么？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上帝基督为我们代求，天天为我们代求。圣经，你明白这一点之后，圣经很多的经文都对你来讲有更深刻的意义啊！什么叫做他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什么叫做他保守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些都在这里面。如果你想要靠自己，我们的坚韧，像今天国超弟兄讲的那个。他说：“那个恶性循环是什么？我们想靠自己努力，我们越努力，我们就发觉我们越失败，越失败我们就越努力，那是一个往下的循环。怎么把它改成往上的循环？我们还是会犯罪，对不对？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那个循环就变成一直往上的，一直往上的啊，一直往上。好，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办法讨论每一个问题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第二页的第6题哈，圣灵的印记是什么？这跟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有什么关联？在视频里面讲了印记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那个保证金哈，保证金啊，头款啊，好，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那圣灵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头款啊，那保证金，保证我们绝对不会。我们人有软弱，所以呢，我们付了头款之后，你的经济状况改变了，你失业了，你那个贷款你付不出来，那你的房子就被拿走了哈啊。那上帝会不会有他不能做的事情？那 那上帝会不会，上帝的保证金是真正的保证金哈、啊，上帝保证金是真正的保证金。好，那所以呢，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哈、啊，就上帝对基督徒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不会落空的啊，因为上帝从来不背乎他自己。他既然说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哈、啊，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我们常常是背约的，但是上帝既然跟我们立约，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哈。啊，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不会背负他自己哈、啊、所以这是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哈 啊在我们在属灵道路上我们挣扎的时候，这是很大的安慰哈、啊、好，最后的思考题哈、啊、为什么他这边习惯用圣徒永蒙保守一词来代替这个圣徒的坚忍啊？他开始会讲他这个 P 啊，他没有改动这个 P 啊，但是把这个圣徒的坚忍，圣徒坚就是perseverance 啊，这个坚忍呢，是 preservation 啊，不是，对不起 ，perseverance 啊 ，perseverance，S-E-V-A-N-C perseverance 啊，他把它改成什么？改成能保守啊。这圣徒蒙保守，变成什么？变成 preservation 啊 ，preserve， 我们被 preserve 啊 ，preservation 啊，为什么他要把这个 preservation perseverance 改成那个 preservation， 或者说把这个坚韧改成那个蒙保守，他视频里面反复的强调的。为什么他说圣徒的坚韧容易让人产生什么样的误会？就认为那是我圣徒的坚韧啊，是圣徒所做的啊。那改成这个蒙保守，含义就完全相反了哈、啊。是我们蒙谁的保守？我们是蒙上帝的保守哈，所以我们是都是蒙恩的。我们虽然还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是蒙保守的，就是因为我们蒙上帝的保守，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坚固的。如果我们是蒙人的保守，人事情的保守，蒙国家的保守，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为什么靠不住？因为都是人啊。我们人是王牧师常常喜欢讲说，我们人是什么？这个。有罪，而且什么？我现在又想不起来。有罪有死哈，有罪有死的人哈，好，这个我们是靠不住的哈。好，好，下面一题说，如果一个人原先自称是基督徒，后来却犯下严重的罪，那么他这样的行为表明了什么？因为提到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是什么？一个他原本就真的不是基督徒哈，他没有真正的归信基督哈，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犯的罪就表明什么？表明他是需要悔改的，对不对？表明他是需要悔改的哈啊。那在那个当下，你看到一个人犯的严重的罪的时候啊，如果他原来不是真的基督徒哈，问题就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我们不知道哈。所以在那个当下呢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哈，是要帮助他悔改，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哈，虽然犯了很严重的罪，我们帮助他，他会终究会悔改的哈。就像他这边提到的例子，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个例子哈，那跟岳母犯奸淫的那个人，后来到了前书里面，保罗说你们一定要把他赶出教会哈，因为把他赶出教会，然后后来呢，到后书里面哈，那个人悔改了，所以保罗反过来劝他们说，他既然悔改，你要让他回来啊，不要让他永远沉沦，不要让他永远沉沦哈，啊，所以呢，他如果是真基督徒的话，他将来一定会悔改。那对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讲，我们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仍然是一样，我们用我们尽我们可能来帮助他，我们 来求神来使用我们啊，用我们的言行，用我们的各方面的方式，我们来帮助他哈、啊。那如我们有我一直强调说，我们有认识这些教义，对我们来讲哈、啊，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对传福音来讲，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哈、啊，我们知道我们即使我们尽了同样的努力哈、啊，可能这个人最终有得救，这个人最终没有得救。而且这个人最终有得救的人，你也不一定看得到，对不对？你可能他可能在你离开你到天家去之后，他才得救啊啊！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得救哈、啊。但是我们如果知道这是都是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去做，但是我们不会患得患失，我们不会用现象，不会这个什么以成败论英雄哈、啊，我们不会以成败论英雄啊。因为知道什么？因为完全不是你的功劳哈。我们要做，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做我们所当做的哈。好，最后一点很重要哈。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事实如何鼓舞我们相信圣徒的坚持这个教义？主耶稣圣为我们的大祭司会怎么样？会为我们代求，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是不是？他会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哈，所以他会永远的守护我们，永远的看顾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之所以不会失去，就跟他信心是他给我们的信心，他会保守他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哈，不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呢，那罗马书为什么说这个基督既然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基督既然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Nothing， 因为他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啊。好，盼望这个课程学习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哈、啊。那这一课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已经到了哈、啊，我们刚刚到哈、啊，我们把这个最后的问题哈、啊、再过一下哈、啊，过一下，然后我请这个郭军今天来为我们做结束报告哈、啊。啊，第一题，加尔文主义无要点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圣徒的坚忍 ，B 啊，好，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里面，保罗说：“你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 B 怎么样？”啊，这节经文的后半段是什么？是 B 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哈 啊，不是天助自助者哈，啊，下列何者不是基督徒在犯下重罪后悔改的例子？犹大不是哈、啊，大卫是，彼得也是啊，彼得也是啊。犹大虽然后悔，但是什么？他后悔之后他是到上帝面前，还是没有到上帝面前？他是出去自己吊死了啊，自己吊死了啊。好，圣灵的印记表示什么？表示上帝会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还是圣灵很真诚的在我们里面动工？上帝给我们应许，但他之后可能会改变心意。上帝帮助我们得救，而我们也有出一份力。 A 还是 B？ 是 A 哈。 A 跟 B 都有点像，好像 B 好像也有点道理哈，但答案是 A。 C 跟 D 是很显然是错的哈。如果你上完了之后还会选 C 和 D 的话，那你要回去好好看一下这讲义，找我来跟你谈一谈。 OK 好。但是圣灵的确是很真诚在我们里面动工哈啊，但是那不是啊，不是圣灵印记的意思哈。圣灵印记是上帝，这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 seal， 上帝的 seal 啊。第五题，一个人若被逐出教会，就表示他绝对不是基督徒，正确还是错误？错误啊，错误。好，在我们思想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的时候，这个单元提到耶稣的哪一个职分是特别能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大祭司哈。当然这四个身份都是基督身份，没有，他是先知，他也是君王哈，他也是祭司，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哈。但是对这个教义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哈，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好，好，郭军，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永恒之中，那你对我们的爱已经拣选我们，在我们在敌拦你的时候，神的你的大爱就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不但是创始的主，也是 沉重的主，
嗯，
我们的一生都蒙你圣灵的保守和带领，谢谢神以这些真理实在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让我们能够感恩欢喜领受，明白我们在一生当中要如何被你所使用，也求神以祝福我们今天饮用的饮食进到我们的身体，什么奔跑有力，这一切感恩都归给你，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你的名求，阿
们, 阿
们。
好，谢谢大家。最后进度有点赶，对不起。